那么这个22种新的基本意义，知道了以后，那么这个比方呢，它是结合不同的这个阶位状态来比方的。虽然都是讲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如是22种发心之界限，初三发心如其次第，是大圣资粮道下中上品所设。就说这个大菩提心呢，它这个界限，前面讲了啊，从这个初开始到成佛究竟，那是界限，从大乘之粮呢乃至佛地，这个是菩提心的这个来界限。那么这个具体的界限来讲呢，这22种呢，初三发心，就是初开始三个发心属于资粮道，也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地呀、金月三个这个发心，如大地、如纯金、这个如初月，那么就是这个大愿的这个善法意愿呢、善法欲啊、增三益乐呢，这个嘞所起，那么是属于这个嘞下品、中品、上品的资粮。比如说菩萨最开始发了这个猛烈的菩提心以后，那么这个就是初品了。发了以后呢，菩萨就实行了，实行这个自利利他了，成就佛道啊，这个菩萨行。那么静静的相应啊，那么这个就升起啊意要，升起这个真善意要成为。就越时间呢、菩提心呢、越坚固，那么就是近次的成熟，这个中品的意要啊、上品的意要性，那么就是这个资粮相应的这个中品所设、上品所设，就是这三欲。那么加行相应者，是大圣加行道所设，就是这个火为欲嘛，火的话能够烧心呢、就是与智慧火能够烧烦恼心呢、那么这个是加行道的相应。加行道之后呢，那么这个其十种发心，其后十种发心即即喜等十地所设，那么这个就有十欲十种，就是十度，从布施度到最后的智度。那么从这个菩提心对应来讲呢，就是菩萨的十地，初地到第十地。初地的话呢，这个菩萨呢欢喜地啊，布施度圆满。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布施相应呢，可以满众生的众愿，举这个宝藏为喻，那这个就是讲的了初地。那到后面呢，这个妙智相应，这个会上说巧说了，引到众生呢、令众生呢、折服啦、令众生呢，这个受度化，那就以歌为喻，就是这个 声音美妙的歌声呢，犹如歌音，以此来这个比喻比方这个制度的圆满，菩萨的第十利益。所以这个呢就是后面是十种发心呢这个所说了。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再次神通相应等五种发心，三清净地所摄，就是一共五种发心呢，就从这个制度之后，这个神通相应呢，就像国王一样呢，国王有力量呢，无有这个来妨碍呀，能够号令天下，这个运筹啊，做种种事情。那么菩萨有神通呢，具大势力，就是大力量呢，可以变现呢，可以治他心呢，这样种种的这个力量。那么对于成熟之良和度化众生来讲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嘞殊胜。那么从这个开始，一共呢有这个五个比方，就有五个比方。从中这个完之后，就是到后面，这个犹如仓库啦，犹如大陆啦，这个犹如车阵啦，种子辩才，这个犹如泉水，那么一共呢五种发心，它这个属于三清净地，也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所具足的功德，以三种也这个以五种的这个比方来说的，来说这个菩提心的。那么这个最后三种发心呢是佛地所摄，就是最后的这个如大云，如河流，如雅音。那么这个呢是佛智慧圆满这个所能成熟的，所能现起的。那么后面三个呢是佛地所摄，这样的话呢就是总集起来以二十二心为比方说菩萨的发心，菩提心的这个呢作用呢，功德呢，所显。这个是一界限。那么这里呢又引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里面呢所说的，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呢以前也讲过了。大乘庄严经论云，发心于诸地，甚解意要境，属于为一俗，后永断诸障。就是这个发心呢于这个诸地，诸地就是指菩萨的这个实地为主要了来讲呢。那么圣解意要境呢这个有圣解相应的这个嘞部分，有意要相应的部分，有这个境相应的部分，这个属于为意俗呢，后永断诸障呢，这个意俗呢就是指这个三清净地，永断诸障呢就是指这个佛成善佛成就圆满，永断诸障。那么这样来依实地做的分位，就是总集的一个分位法咯。那么这里前面讲22种比方呢，这个真善的心啊 这个只设置两位三种吗？然后又设实地，然后又设这个神通以上，这个三清净地，到最后呢是菩萨佛地啊，前面还有一个是这个加行，是加行地，那么这样将发心的这个开始发起，到最后的圆满成熟，皆位相应的，这个呢，所显呢，形成22个比方来说明。那么这里就引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那么《大乘庄严经论》里面呢又说的，这个呢，稍微概要一点，但是这个基本的部分呢，是差不多，是类近，此说资粮加行为者，名圣解发心，那么就是这个圣解意要经呢，这个相应的这一句来先做解，就是从发心入地啊，那么就是这个圣解发心呢，圣解的意思就是说，于这个所观察的境啊，所认识的内容呢，心得决定，心得明了，那这个就是圣解了。就我们认识一个事情呢，经过了解，思维观察，最后呢得到了明确的认识，那这个就清楚了，决定了，就是圣解。圣解了，在这个心理的基本认识当中啊，它属于一个心说法，有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么这个通常讲这个圣解呢，不仅仅是说这个心所的这个心理状态的之一，而是对相应认识所呈现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对此相关的认识了、认知了有决定。那么比如说你了解三宝的意思，初开始呢，三宝啊只知其概念呐、基本名义啊，不是很明了，到底什么是三宝啊，佛法僧三宝，那么经过这个学习经典呐、听到教授啊，那么就越来越具体了，越来越完整了，这一说起来之后呢，心里面呢非常清楚，没有这个呢了解了不到啊，这个当中存在这个疑问呢、疑惑呢，没有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心里面呢的决定，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学习这些法理啊、道理啊，他经过学习有一个基本认识，然后反复的这个思考，在心里面呢这个去思维想，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心里面呢清清楚楚，没有丝毫的疑问，非常的有决定性来做了这个认识，那么这个就是圣解了。圣解到成这个提升之后呢，圣解提升之后呢，他对于相应的这个事情呢会形成他判断认知的一个呢支撑，所以他有这样的圣解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精进啊，这是要认识的那相应的一个道理。为什么要精进呢？就是你这个积极资粮呢、成熟善法啦，不勤奋不努力，要是拖延啊、懈怠啊，终不成就，不容易成就。那唯有这个呢勤奋呢、坚持不已啊，那么慢慢慢慢它就被成熟了。所以心里面呢这个认知越决定之后，它这个具体的这个实践实行啊，它就越有力量，不加犹豫，不加犹豫啊，那么它就是精进圣解了，会产生决定的力量，有这个认知。所以有些人他对某个事情有了那样的认识的时候， 那么如果是对的那就是好了，如果是错的呢那就不好了，所以其他人要跟他讲了分析了，他转换了这个认识之后呢，他才可能修正啊改正。那么一个人他有正确的认识呢，他就会不会被其他的枝末啦枝节的事情啦说法想法啦所左右。他是个他这个观念是很明确的。所以他这个信心呢也会这个稳固。所以我们信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嘛。信呢是开始接纳。智的话呢就是了解咯。了解到深度那就通达嘛。能够如实观察嘛，这样的一个智慧辨别能力啊它有啊。决断的力量的有啊，这个圣解所引。所以这个圣解医药经呢说这个资粮加行为呢是圣解发心。资粮位加行为。资粮位呢是前面讲的三种这个发心下中上三品资粮。这个训这个嘞真实道的。那么相应的时候就是加行相应，就这个时候呢这个圣解尤为猛烈了。尤为这个嘞强的时候，那么就是与道理呢能够安顺。那么这个时候还不算是说真正证入而已，这个就是见道之前的加行。那就是圣解心当中呢更强的更明显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圣解发心。七位清净地者名真善义要清净发心。这个义要呢，义要就是我们通常来讲就是意愿的意思。有相应的这个嘞乐趣啊欢喜啦，就世界上一般人做某个事情他就很喜欢做，你就是不要他做他都乐意为之，那么这个就是有很好的意要性，很好的意要性。那么菩萨修行呢他有相应呢发起决定呢比如未登出地上他不退转了，这个决定往前呢最后究竟成熟无上菩提，那么就是有殊胜的意要性。那么这个七位清净地，七位清净地这里是指更深的层面，就是指这个与实相啊与真理啊相应，在见到之后初地以上到七地观修对治烦恼，还要起用啊还要起观呐、昧六究竟，所以这个称为这个未清净地七未清净，那当然比这个凡夫发心呐、甚至于还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呐、殊胜再殊胜了，差别不知道有多大了。这个是比较来的，就像我们讲干净有的人呢他这个稍微擦一擦了这个弄得齐整一点了就觉得整齐了干净了。那么再细致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穿明几净呢这个光照进来的玻璃上一颗灰尘都看不到啊，那就擦得更干净了。那么要以那个角度来讲呢，前面那个就还不干净还不清净。那么以后面那个角度才算是干净。所以这个七清净地呢它是指八地以上后面这个三清净地来讲的。不是针对于这个凡夫对凡夫来讲呢，那初地菩萨已经很殊胜了，加行以上都很殊胜了。所以这个七界未清净地的话呢称为真善意要清净发心，就是说意要上决定是这个大愿相应，就是菩提心愿相应嘛，因为他有如实正知实相，知道佛果殊胜无上菩提功德殊胜，这个事情是可成立的，这如是这个见的真理嘛，依大乘法依实相这个真实洞见心的决定，心的决定。那么这个后面呢 三清净地的名艺术发心，艺术发心呢，这个就是说无相无共愿卷八地以后啊，那么还有什么？还有细分的啊，比如习气啊，这些未尽啊，再进行这个修道，引发清净，究竟对治啊，那么成就无上菩提呢，一切种清净啊，一切种清净就无余清净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到佛果了。所以到这之前，还有这个微细这个未断的这个部分，所以称为这个呢艺术清净，就是艺术发心。佛地者名断障发心，就到佛地的圆满了，就断障发心，就是烦恼障、所知障，都断了，非说以上，又说如地之发心为下品之量道所设，是说最下界限，非说以上。并无彼发心，如金如月等发心界限，均此因之。就说如地之发心呢，是属于下品资料道的发心，属于这个下品资料道的这个所设。那么这个所设呢，是指啊，最低的这个呢。界限，最基础的界限。那么以上有没有这个发心呢？以上有这个发心，就是证的真实意啊，那么也是如这个什么世俗菩提心呢、出发起呀、发心为利他，求证证菩提意，来成熟其愿，那先是有愿，然后呢是观修啊，自恋成熟了，就是智慧相应。有愿有行有智，那么到无上菩提呢是果相应，
网上都听不到，
有，所以呢，它是指基本发心意啊，以这个比喻，它在这个下品资料道范围，那么并不是说，上面呢就没有其意。同样有其意，都有其意，这个就是发心，第一意，就是一切相智此法当中的第一法。那么第二法呢，就是指教授，教授的话，这个先呢。说这个教授义，先说教授义，修行及诸地，佛陀等三宝，不单着不匹，周遍摄持道，五眼六通德，见道并修道。应知此即是实教授体性，就是这个由发愿之后，那就要有这个嘞实践呐、行为呀、依这个菩提心愿呢，行菩萨行，乃至究竟证入无上菩提。这样来成熟，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教授，教授的话就是将相应的道理方法予以阐明呢、指导，其实我们做一个事情呢，你要知道道理啊、原理啊、规律啊，而且呢，这个在相应的规律之下。 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操作。你仅仅是懂得这个道理呢，那还不够，你要没有方法操作不了，这个还是一个呢道理啊，知识啊，获得。那你方法也有啊，可以具体行动，能够为按部就班的去操作，会能够得到相应的收获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教授之意，跟我们现在一般只是学书本知识啊，就认为教到了呢还不一样。那么这个佛法里面呢，主要是教授众生呢，这里一大乘意呢就是成佛，就是成佛之教授，就成佛之教育，告诉你怎么样才以成佛啦。那么这里呢就是十法了，有四种呢，这个修行及诸地啊，就是基本上这个一般来讲呢以二谛说，这个是第一法说二谛，那么修行及诸地呢，就是从这个所缘，具体内容来观察，那么就是四谛啦，那么从修行的这个所依啊，那就是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那么这个不贪着不疲呀，就是这个对治这个懈怠，这个发起呀、精进，就是不疲厌呢、不懈怠呀，那么这个摄持周边摄持道呢，就是对于这个大乘的精进相应的范围教授，那么这个五眼六通德啦，就是指什么？五眼就是这个肉眼呐、天眼、法眼、慧眼、佛眼，这个五眼。六通呢，那就是指啊，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六通。那么这个五眼六通呢，从修行相应上来讲呢，这个是能够有自在卷、有自在力，这个是五眼。那么神通的话呢，可以比较快的圆满啊资粮，就像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个微尘数世界、微尘数生来这个礼敬供养，那就不是说这个一般修啊，那就做广大修，就好像我们做事情一样的，你一个人做了，做半天也才做一点点，但是如果有10个人、有100个人、有1000个人、有1万个人相应来做了，事情就做得多了，又做得快了，那么很快就完成了，有了这个神通呢，就可以很快的成熟资粮，所以要有神通，所以佛法里面是必会讲神通，就是为了防止人有神通啊，有骄傲心呐、这个喜欢呐、这个演演表演出来呀、引发人家这个赞叹呐、恭敬呐、那么这个就是烦恼相应的，所以避讳就有神通呢都不露出来，不显示出来。那么如果从成就功德上来讲呢，由亿万横沙佛土，那你要是一般的浅陋智慧啊，力量有局限，那是做不到的， 那么所以大菩萨呢，像文殊普贤啊这些大菩萨呢，他这个功德殊胜，这个所起行呢，这个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就是有神通力，有神通力，那我们世间一般追求什么？现在讲的特异功能啊，那么一点小小的本事了，就觉得了不起了，那么看的人呢也喜欢围观呢、啊，觉得看稀奇啊，不过他自己做不到，这个人做得到这样，就觉得很稀奇啦，很不同意反响啦，那么这个就很容易造成呢心理上的这个烦恼啊发起，就是贪爱别人看到自己啊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自己呢又禁不住呢就显示，这样的话呢就是烦恼啊会遮蔽他的这个心智，妨碍这个正修这个佛法的道路。所以佛法里面来讲呢，你就是实践的人有神通啊，有相应的力量呢、啊、也是不可以显示给普通人的给一般的人的。而是说这个就像好像一个飞机吧，一个这个快速行驶的交通工具吧，能够引到你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到彼岸，到无上菩提去，所以这个五眼六通，见道并修道呢，那么那这个呢是对断二障，就是烦恼障呢、所知障呢、所修啊来说的，就是两种教授，那就是见道的教授和修道的教授。那么这个应知此即是啊十教授体性，就是说十种教授体性，就是成佛之道啊，怎么成呢？依此十种教授，依此十种呢所教的方法，告诉你的方法。所以这里比如说二谛四谛啊，就是从基本范畴原理上来讲的，那么像这个精进啊、摄之道啊、五眼六通啊，这个具体的一些方法上来讲的，那么这个诵的概要的意思我们懂了。然后呢这个具体来讲呢，就是若大乘语开示能得大乘发心所求之方便，是大圣教授之相。这个大乘教授这里就从概念上名义上揭示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相貌吧，大乘之相，大乘教授之相，就是说呢大乘的这个教法，我们读这些大乘的经典啊、论典啊，就是佛为众生揭示究竟一圣，揭示大圣的这个言教，就是说那就是声音啦、最后结成文字啦，就是语言符号啊，那么这个不管是说还是这个经的结集出来，它是有这个意思表达的，有相应的这个内容呢呈现出来、揭示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大乘语开示，这个相应的这个显示，能得大乘发心所求之方便，前面大乘发心呢十二种欲啊，从初发心资粮到最后无上菩提究竟，那么这个大乘发心呢，唯利有情愿成佛了，终极的话究竟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这个二资粮圆满呢、啊，真的佛果吗？那么这个是发心所求，那么发心所求呢，要完成呢，要实现呢，那就是依相应的方法，这个方便呢就是方法的意思，善巧方法，就比如说他知道相应的道理啦，然后呢运用起来又有具体的实行，就可以做到了，就可以这个事情呢做好了，就比如说这个 你要得到金呢，那你就要先有金矿呢、啊。得到金矿了以后呢，你要知道怎么炼呢、啊。经过炼之后呢，这个炼矿为金嘛，那这个金就出来了，那就不是金矿了。那你没有方法了，虽然你知道这个金矿当中含有金，但是呢，你手头上就是这个矿石，起不了什么作用。方法掌握了，然后呢，按照方法操作了，这个炼金炼矿为金，那么就得到金呢，显示出来了。众生皆有佛性呢，那么无始无明复常了。掌握了方法之后，了解了以后呢，就去除无始以来的复常性，就是打破这个无明，打破这个愚痴，智慧现起。身心清净，烦恼断除，成就佛果，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就得到方法了。所以这个大乘教授呢，不为其他，所以我们读经啊，学经啊，学这么多啊，这个归于佛法僧啊，归三宝啊，目的是什么？从真实的究竟目的是成佛，就是你来学佛做什么呢？你来念经做什么呢？不是说啊，我念经啊，功德很大了，念经了很多功德了，这个是之一，就是你这样的话呢，就是结成善缘了。持受呢，令众生的闻之啊，升起这个信心呢、啊，升起欢喜了，也是一个启发点。那么真正要功德真实的这个显现出来呢，这个智慧心发起啊。就是要依相应道理啊，然后了解相应方法，这个真的相应的功德，那么才符合教授的目的，就是佛说法的目的了，说给我们听呢，道理就是引导我们能够入真实道，界限从未入道前。乃至佛位，那么这个大乘教授的界限在哪里呢？前面这个大乘发心呢、啊，界限在哪里啊？从资粮到成佛究竟，那么这个有发心呢，到实行要实践呢，就依教授，所以这个教授方面呢，界限呢，从没有入道之前，也就是说资粮之前呢，所以我们学习教授也是资粮的一种积累。方法都不懂怎么修啊，方向也不明确，发心知道了那知道方向了，教授知道了那方法知道了，有方向有方法，那么这个一直这个一到实践呢，没有完整的完成之前，不舍教授，不理教授，这完成了以后呢，就如教授所指引的完整的功德呈现了吗？已经做好了，已经实现了，那么这个正是符合了这个教授所指嘛，那么这个是界限，只有十种，这个教授呢，十种教授，22种发心，十种教授，那么十种教授，一修行之性，开示。世俗圣义二谛之教授，这个修行的自性，自性就是体性呢、啊，内容呢、啊，那么开示世俗圣义二谛，就是世俗谛、圣义谛，两者，那么这个是二谛说法了，所以大乘相应里面，这个从教授上来讲呢，佛说法。以二谛来说，就像《金刚经》里面有很多句子嘛，说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那么说我人众生受者四相等等，相应世间的相呢，从究竟义呢，那是不可得，而这个现起的如幻相呢，它依然是。有其现起，那么这个就是分别了，以圣义以世俗，来说的， 以二谛来揭示来显示的。就像这个经典当中呢说这个世间说有呢佛说有。世间说无呢佛说无。那么这个是相对世间现象。相对世间现象比如说这个前面有一棵树啦，那这个现象它是一个呈现。那么这个是从我们生活的一般的这个状态这个语义的一个建立。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不相违的。不相违的。那么只是说圣者证入真实呢，这个所见见花啦，见山啦，见水呀，见山不是山嘛，见花不是花，见水不是水嘛，离一切相，凡所有相呢就是虚妄，一切相呢都是呢如幻不真实的，众生呢不明了啊，这个有相应的这个呢相似认知，错误取着。所以见山呢是山啊，见水是水啊，等等的这个呢执着心呢掀起了，执着心取着心与这个如幻的事实于树啊，于草啊，于生活当中的一切啦，不真实的知道，不如实的了解，跟这些有隔害，有背离所以这个呢捏取了其中的错误部分，成了他心智的这个呢障碍就是烦恼障啊，所知障啊就生起来所以这个呢种种的业啦造作生死当中呢流转那么圣者见真实呢，圣者真的清净嘛所以是如实所显如实所显于法自在啦，于相呢自在，于相无碍入无相自在境界啦那么这个当中呢就这个显见显现了清净所以这个圣者心中呢一切清净嘛在在处处呢都没有这个来妨碍呀，没有这个障碍呀那么这个当中呢以语义以教授上来讲来表述，怎么来表述呢？就以二谛的方式来表述来显示。这个世俗谛呢，世俗是可坏的意思有漏的意思，可坏的意思那么谛呢就是真实的意思不管是世俗谛这个谛这个圣义谛这个谛呢都是指真实的意思，这个是基本义。但是呢这个真实呢它是有建立基础的不同。这个世俗谛呢是众生戏论以之为真实，但是不是真实呢？不是真实不是真实，是幻有不实的，他以为是呢真实可依的，所以是世俗谛就是世间呢戏论呢以之为真实那么圣义谛呢就是这个真实所显这个圣者所通达如实知，如实了解，如实洞察凡夫呢没有通达之前呢只能依言教能够观察，能够了解这个呢二者的差异不同，引到自己的认识呢做转换，能够改变原来的戏论的这个呢认知，原来的这个标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越来越思维啊观察了就是越来越认识到正解所在所以是以二谛为教授就引导众生呢能够如实了知了世俗谛圣义谛了破除世俗谛戏论 如实观照，如实观见，圣义的真实，圣义的究竟，那么这是以二谛来说，那么这个二谛说呢，就相应的语义特别以中观呢、啊，以般若的这个显示啊，破除的部分呢、啊，这个阐述的非常多。那二修行所缘，开示四谛之教授。开示四谛教授呢，就是指苦集灭道四谛。四谛的话又称为四圣谛嘛，圣者正真嘛，以之为这个嘞真实了。那么四圣谛苦集灭道四圣谛呢，也共三观的，也共圆觉的，有大乘所显。后面在讲到假形象的时候就说到了基本的相和这个嘞依世俗圣义啊，这个圣义谛来观呢，所显示的这个嘞四谛的内容。基本四谛呢，就是说苦谛呢指世间呢三界流转呢这个生死苦迫。那么这个极谛呢，就是引发此生死轮转相应的因缘，那就是烦恼业力。那么灭力呢，就是苦患者息啦，这个获得清净呢，这个得到清凉呢，那灭力。道力的话就是如实观察，如实观修，破除烦恼啊，破除障碍啊，去向这个清净，那这个是道谛。所以这个道谛灭谛呢，趋向于圣义。那么这个世俗呢，这个苦谛极谛啊，趋向于世俗谛。可以这样两重分。具体内容呢就说这个四谛了。那么这个是四谛。三修行所依，开示佛法僧等三宝之教授，就是修行所依呢，依三宝，所以学佛呢，最开始入门都是皈依嘛，三皈依，皈佛法僧，以佛法僧三宝为皈依啦，那么这个是修行之所依，佛呢是圆满觉悟的圣者，法呢？是真实义所显，佛为众生所揭示，能够令众生的清净证入涅槃，这个是法。僧的话呢，就是如佛教授，依法实践，就是根本呢证见真实了，这些贤圣还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但是呢这个决定性的这个证到了真理，能够为这个修行的人发心的人呢、做良师益友，那么要得到教授啦，依谁有教授啊，依佛有教授，教授为何呢，就是佛所说清净之法，那么依谁为榜样呢，依证入真实的法老心，证入真实的这些贤圣为榜样，所以这我们这个发心呢，菩萨修行呢，他就有所依了，就是以三宝为依，是修行坚稳之因，对治贪着恶事懈怠，开示不怯弱精进之教授，那么这个修行坚稳呢，是第四法。这个第四法所开示呢，就是不怯弱精进，不怯弱精进呢，就是勇猛精进了。怯弱呢，我们心里面呢，有犹豫啊，有彷徨啊，这个觉得路太长了，成佛之路啊，三劫二僧，三大二僧取劫了，那么久修嘛，要广利众生呢，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呢，要承受很多人呢， 就我们要帮助一个人呢都不容易了，要帮助很多众生呢，这众生呢各种各样的都有，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想一想呢，觉得这个工程呢浩大，一天两天完不成的，想着都害怕了，所以有的就发心了，赶快要求解脱了，出三界再说了，那么菩萨发心呢，就是勇猛，没有畏惧，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一切疲惫啊、劳苦啊，以及众生甘泉众生的这个诽谤羞辱啦，菩萨都承担接受，不管这个修行有多么的这个遥远的时间，菩萨还肯于啊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广大精进，所以呢就是不怯弱精进教授，这不怯弱精进教授呢，就是揭示了精进的功德意义了，即使这个时间呢三大身体节，但是呢你有意要心，你有恳切的这个大愿，慢慢资粮成熟了，静静这个广聚，这个资粮呢，相应所承受功德呢，倍为殊胜，到往后的这个部分呢，相应及这个资粮呢，它是成倍的这个增加的，那你不努力呢，始终是到不了的事情。所以对治这个呢，贪着物事懈怠啊，这里念错了，不是恶事，是物事，就是心里面安逸啊，贪着种种这个安适的舒适的境界啦，这个有事情就烦啦，有事情就烦啦，不肯做事情，怕辛苦，怕累，怕受不了，那么这个就是种种都不敢为之啦，这个摸摸东一下摸摸西一下，这一下都不动了，一下都动不起来呀，而不是很有毅然决然的这个精神，这个事情做完了，那个事情再做，那个事情做完了，下个事情继续做，不休不歇，不停不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的状态，就是不怯弱精进，那么这个懈怠呀，它不生了，精进呢发起了，所以这个是坚稳之因。修行怎么样坚稳呢？那发起精进这坚稳，那不发起精进呢，那是不坚稳的。五修行增进之因，对治退去懈怠，开示不疲劳精进之教授。那么这个是第四法，前面是不怯弱精进，这个第五法呢，这个修行增进呢是不疲劳精进，就是这个菩萨啦，不断的这个努力啦，不管这个时间久远呢，毫无退屈啦，不计辛苦，就是不疲劳精进，不管时间有多久，总是在努力下去，总是要完成这个事情，不怕辛苦，不怕疲劳，那么这个第六呢，修行不退之因，废智自清懈怠，开示摄持大乘道精进之教授，这个周边摄持道吗？就是对治自轻懈怠，轻呢就是轻慢的意思，自为轻慢，得少为足，那么这个已经呢，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达到这个高度了，有了这些收获了，他就不肯呢继续努力了，那么这个就是自轻懈怠，自轻懈怠，那么这个对治的话呢，就是以大乘道啊这个做摄持，就是 整个从发心啊加行究竟这个资粮呢成熟圆满，这个要完备，这个样样事情呢都要成熟，比如说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像有些人就有偏了，他喜欢修布施了，好要帮助人呢，好要做利益人呢，但是呢，他这个持戒不精进，有的持戒严谨呢，持戒这个精严呢，但是心里啊，不乐意不好要这个来布施啊，帮助其他的人，比如说有人要请他说了说法了，他不愿意说，那么还有就是忍辱啊，他修忍辱能够与难忍能忍等等之事啊，心里面呢堪忍，有慈悲心，不起嗔恨，能够容纳，能够包容，那么这样呢，是忍辱相应的实践，忍辱相应的这个功德来增上，那么禅定呢，能够四禅四定呐、百千三昧啊，种种禅定呐，在观修上呢成熟了，具备这些定力，有定力了，心的专注了，能够帮助这个观修，还有呢，引发神通啊，能够快速的积聚资粮，这个都跟禅定有关系的。那么般若的话呢，是五度如足啊来实行，般若如目呢为引道，就是如眼睛，就智慧之眼啊，般若呢引导众生呢去向无上菩提，去向究竟，正住实相。那么般若的话要好闻法义啦，了解法义呢，然后呢进行呢思维观察了观修啊，般若呢才通达了。那我们不学啊，不思维啊，道理不懂，所以慧观呢无法建立，慧观建立不了，怎么能够通达四相呢？这个理它是设这个四相的，四相呢是显示了这个理的，所以圣义地、世俗地嘛，这世间呢颠倒见了，这个圣者呢真实见嘛，这个就是迷雾之间，迷雾之隔，所以真正悟了呢，悟了有什么呢？悟了就是如实观了，如实照了了，世间现象呢没有迷隔，世间现象呢本来如幻，那么就原来的这种错乱呢生不起来，那这个就是要有观了，有通达了。没有观察都通达不了，这个就是要开示摄持大乘道的精进，比如说你证了初地了，初地呢二地菩萨呢更殊胜，证了二地呢三地菩萨更殊胜，三地菩萨证了四地菩萨更殊胜，就是更为这个类完整，就是不以此为主。七于所修行能自在转，不依占他之因，未得无眼，能见百欲刹那乃至三千大千以内粗细众色之肉眼，从昔有漏上业所感一所而生，能如实见众生生死之天眼。那么这个第七个教授呢，就是无眼教授。这个无眼教授呢，就是能够修行上了有自在力，能自在转。这个人呢，他要是眼睛看不到或者是视力不好啊，眼睛模糊啊，像现在呢，很多人这个眼睛呢，他有近视了，他要配一个眼镜，那不配一个眼镜，他看得到吗？也看得到点，但是看得模模糊糊的。那可能看到谁都觉得是一样的，熟悉的他也不打招呼，不熟悉的他也不打招呼，看谁都差不多。那等他戴上眼镜呢，他这个分辨呢力量呢都清醒了，清楚了嘛， 啊，这一看啊，这个是谁，他都不会打招呼打错掉了，男的说成女的了，女生说成男的了，他没有这个问题了，都清清楚楚的了，那么相应的得体啊，符合这个事情，那么这个要是漆黑的晚上呢，没有光明呢，前面是个人呢，你也不知道，前面个石头柱子你也不知道，这个就往前面走啊，撞上去了，那么这个有光线了以后呢都不会，所以前面呢，是什么？你看清楚了，可以回避掉，可以避开，不会为这个相应的事情的妨碍，那么修行呢，说法啦，这个道理的观察啦，要有这个嘞，相应的这个洞察，那你就有自在力啊，有自在转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开示无眼的教授，令这个修的有自在转，不依仗他这因，就不依仗他，都我们凡夫啊，智慧浅陋啊，这个明天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不要说更多的事情了，更远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呢久了你也不记得了，怎么回事也说不起来了，都忘记了，那么这个无眼自在力呢，比如说这个肉眼，第一个肉眼，所以这里肉眼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通俗讲的眼睛的这个肉眼，肉眼凡胎嘛，我们一般讲说那就是说眼睛要看不远，就看到前面这一点点，那么这里肉眼呢是功德增上的殊胜之眼呢，达到什么程度呢？能见百欲善那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以内粗细众色之肉眼。百欲善那呢，就是一个欲善那，有的人他也去做了比较和折合嘛，就相当于这个六十华里，就是以前的六十华里，现在的三十公里，那么百欲善那呢，就是三十乘以一百啊，那三千公里啊，这个肉眼可以看那么远，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范围，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以内，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就是大千世界很大的一个世界了，很大的一个范围了，那么就是形容。肉眼增上，肉眼的力量呢增上，那这个增上要什么？要常见智慧啊，没有常见智慧呢不可能有这样的增上之力，那么肉眼所看的范围呢是显形色嘛，那么这个显形色当中呢它有粗色细色，这个粗细重色，粗细重色都看到，此世界他世界啦，种种天人啦，什么天人什么色啦，这些都看到，那么这个眼呢是不是明利呀，眼明利，所以这个众生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体啦，相应的这个身体状态啦，精神状态啦都知道了，肉眼洞察，所以不是我们眼球的那个肉眼呐、这里肉眼呢它又叫肉眼通，肉眼是肉眼，肉眼通呢是肉眼通，这个叫做肉眼通，以我们肉眼一般的这个所视的这些物质的这个现象呢来做这个比方，但是呢这个功德相应来讲呢殊胜，那么这个从昔有漏上业所感意识而生，能如是见众生生死之天眼，那么这个天眼所见呢，它就是指过去未来，就是有漏上业所感而生，这个能够如实见众生生死，就是此众生呢，此死彼生呢，要去向何方呢？去向哪里了？那么这个是天眼，这个是天眼，现证诸法无实之慧眼，这个 慧眼的话呢，就是现证诸法无实，那就是照诸法空。就像这个心经里面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众生呢，还没有菩萨这种智慧啊，照见什么都有，所以什么都执着吗？这菩萨心中呢了然无碍呀，与实相相应呢，跟真理相契吧。所以见相离相，见相无碍，见相无相了吗？这个照见诸法皆空，照见五蕴皆空，那么这个所显呢，般若智慧相应，是慧眼，就是慧眼呢，能够则真实相，能够则真实相，显见真实相，那么这个法眼的话呢，能知一切圣者根性律顿之法眼。法眼就是能够知诸法差别，就是能够洞察了知这个顿根啊、立根啊，这个相应的根性，能够知道它相应的根性，这个是立性、立根性的，它是顿根性的，那么立根性的呢，就讲顿法。这个立根性的就讲甚深的深刻的法。那么这个动根性的呢，根性不利啊，那就要渐次的开显，那不能是一下子啦皆是甚深之意，那就由浅入深呐，渐次的引导，它是这个动根性的，那么观机斗教，有法眼呢相应的力量，那不然的话呢，这个根性呢，它是低劣的啦，你一下子就要引到它了，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程度呢，那就是吃力了，辛苦了，不容易了。那有的呢，它根性很好啊，你还跟他讲基础的啦，那就又迂回了，这个正知舍方便呢，当说无上道啊，直接就跟他讲这个深的究竟的，他也能够懂得了，他也能够相应得了，那么这个立根心呢，你就要说深的法，能够跟他对应的，那么这个就是依这个法眼，能现观一切诸法之佛眼。佛眼呢是究竟圆满，能现观一切诸法，一切诸法就所有了，那么佛的智慧通达了，通达真实相，通达差别相，一切法呢，从相应所显呢，相对相嘛，就是差别相，那么以究竟来观察，以本质来洞察呢，那就是真伪的问题，那就是真实相，能够显见真实相，那么这个就是如所有心呢，这个境所有心的差别嘛，就是诸法差别相，这个诸法真实相是这样的，那么佛的话呢，能够现观，能够现观就是智慧圆满了，无余了知，一切种子了，通达一切，就是说差别相的话，此世界彼世界了，种种无尽的世界了，佛都能够知道了。那么甚深究竟之意呢，这个诸法实相呢，佛也是无余清净的，这个证入了，那么这个是佛眼，这里呢就是以无眼来说的，开示此无眼之教授，那么无眼呢，这个证得了，相应菩萨教化众生呢，就能够这个得自在转，修行能够得自在转，这个是第七教授，这个第八法呢，所修行果 能受圆满广大资粮之因，为六神通，就是这个圆满资粮呢，能够加快的因，那就是具足神通，有六神通，能变能转变种种事之神变神神变通，能现知世界粗细诸身之天耳通，能知他善恶等心之他心通，能知往昔受生之宿住随念通，能知世界粗细诸色之天眼通，永断烦恼障之漏尽通，开示此六通之教授啊。那么这个六通教授呢，具体来讲呢，第一个呢是神尽通，又称为神尽之正通啊，或者是神周通、神变通啊。这个基本的意义上来讲呢，神周通呢，如果从他身的视线呢，就是说可以此处没彼处现，这里啊消失了，那里呢出现了，那么这个神周通呢，速度是没有计的，说到哪里马上就到哪里，不像我们坐飞机啊要坐六个小时咯十个小时咯，你要坐火箭的话也还有点时间的，再快也有点时间的，但是神周通呢这个就出现了，这神周通的显示了不可思议，他是以这个呢定常定和这个光慧的力量为摄持为用，所以他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这个状态呀。所以阿含经里面来讲佛了关键因缘了，关键某某啊比丘啊，或者是某某这个人呢、以及某某优婆塞啦，他的这个度化因缘成熟，所以他就什么样呢，视线神足，此处没彼处现，这个地方消失了，那个地方出现了，在那个人跟前呢显现，然后那人看到佛了，那有的是又好奇了就去问了，有的呢本来是他有烦恼啊在起嗔心呢，这又追呀、就像央觉摩罗的这个阴阳状一样的嘛，他不是要杀满一千个人三天吗，他师父教他吧，他已经杀了999个了，还差一个了，他本来呢看到松饭的他妈妈来的要杀他妈妈，结果呢看到前面有另外一个人，这佛示现了嘛，追呀、追上去了，结果他怎么追都追不到，那你怎么追得到呢，所以他快呢这佛也快，他慢呢他也这个佛也慢，可是呢就是到不了跟前，所以他急了，急了他说你停下来了，这佛说我早就停下来了，他说怎么了，他说看到你都在我跟前了，我都赶不上你了，怎么说停下来了，佛就说这个烦恼停下来了，这个阎鸠摩罗呢你这个烦恼没停下来，所以这样开示啊启发他了，后来他呢就是舍弃了恶行啊、就是发起了善行了，就度化因缘嘛，还有其他很多呢，有在那里议论呢、佛天眼遥视天耳遥闻，那么我们现在要是以日常知识来讲呢，就觉得说这个不可解，解释不清楚的，但是解释不清楚啊，那你先呢可以放在一边，保留，你也不一定说要你马上接受，但是至少从佛法里面的这个道理啦，说的现象上来讲呢是这么说的，也不你信不了呢，暂时可以放置，那么这个从佛法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呢，佛呢是如是语，是真实语，事实肯定是如此的。所以这个神尽通呢，其中之一呢就是此处莫彼处显现嘛。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神尽通呢， 他是能转变种种种种诸事，比如说把这个前面没有树啊变个树出来，前面没有房子变个房子出来，把这个水呢变成了米，把那个米啊变成花都是可以的，他一个人呢变成了千万个人，千万个人变成一个人，一个人变成一头牛啊，一头牛变成一个人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融通这个物质现象的事情，就物质现象的事情呢，这妨碍不了，没有妨碍。那么阿罗汉也是有神通、神境通嘛，就是说上升出火，下升出水嘛，十八神变嘛。这个十八神变，它不是说单个的什么某个某个这些能力就说十八神通，而是从这个相应的情形来说的，所以这个能够在这个空中呢行住坐卧了。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他可以坐在那里，可以躺在那里，站在那里，在上面走来走去都可以啊，就是行走在虚空当中，那个都是神足通、神境通，意思就是说，这个物质界呢，由心力的这个来摄持，禅定三昧的作用，所以啊。没有这个现象界，就是相对这个物质的一般的模式的拘束。那现在科学有些什么妄想啊、追求啊，认为将来可以变成什么什么统一起来呀、也有点类似。那么只是佛法里面的是专求心智，从心智上的转化，然后呢有这个现象上的一个突破吧，一个跨越吧。但是没有禅定呢，都显化不了，或者业力因缘呢，他这个心啊，这个呢屏蔽掉了，这个功能也失去了，神通啊敌不过业力，业力呢就是什么，就是众生呢、还有这个有神通者啦，相关联的作用，所以经论里面讲了，这个是目犍连神通第一啊。这个灭世界种心的时候，他要救他也救不了啊，这个就是业力的这个因缘呢相应的一个妨碍，那么这个是神境通、神变通，能知世界出息声音呢，这个是天耳通，就是距离呢不成为妨碍，多远他能够听得到，这个是天耳通。就我们一般呢讲呢，这个听呢就是隔墙有耳了，离得近啊就听得到了，隔了一个房间呢听不到了，隔了远了听不到了，比如人从前面走过来，你还有点距离，他们两个人在聊天在说话，说了什么你也听不到，走到跟前呢那你听得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耳了所闻的范围，天耳呢就没有这个范围，能够遥闻。能知他善恶等心知他心通，他心通就是能够即时了解其他有情的心理活动，他有善心呢，有这个恶心呢，有种种心呢，不同的这个心理啊，那么这个有他心通的人都知道，所以你打什么妄想呢，这个他知道，所以这个是什么他心智，他心通，有他心通，那么有他心通的话，就是能够知道他现在心里所想的，还要知道他心里的这个状态呀。所以在引导的时候呢，就是应他的这个所想啊，来对峙啊、调和啦，然后这个引他从烦恼当中能够出来，就是他心通。能知往昔受生之受住水面通，那个就是宿命通。往昔受生的是过去生呢，比如说这个人今生他在这个世间，他这个种种因缘是这样的。那么有宿命通呢，一看呢就知道，他这个过去啊修的福啊，过去没有修多少福啊，所以今生呢这个因缘很顺呐、或者因缘呢很多的妨碍呀、障碍呀，那都是业力决定的。躲也躲避不了啊，而且经营不知道他此生呢 在前身，前身的前身，那么就是往昔的某生呢，都知道，那么这个知道有什么相应的作用呢？也跟知这个他心一样的嘛。你了解的情况越多呢，相应的范围扩大了之后，你对应的方法呢，就更加的多，就有更多的一些办法。所以有的人他的这个术士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来历的，所以呢他被某些偏性某些习性，那你就有办法了，怎么样来调和他，他适合于这种方法，适合于这种方式，去引导比较能够发起正确的这个观察，正确的这个认识，不然的话都不容易，所以佛教众生呢，能够应众生之机嘛，不同的众生啊，不同的教嘛，就是有种种的这个观察。那么菩萨的这个资粮呢，成熟的时候就是福资粮、慧资粮呢，这个与众生结缘呢，就是福资粮了嘛。那么度化众生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有的人呢，你跟他说话呢，他太温和了，他一句都听不到，你要说的很严厉一点，他才会警察一句。不然的话他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有的人呢，他本来很胆小啊，你还说很严厉的话了，他就是吓得不得了了，再都不敢接近你了，你怎么叫他呢？这个时候你要很委婉，很温和，这个鼓励他，赞叹他，然后后面再讲讲你哪个地方要提高啊，改正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他也信心来了。那么这个刚强的人呢，你不说狠话了，不调伏对峙啊，折服啦，他就天马行空了，一句没听进去，所以菩萨有时候现金刚之相嘛，有时候呢又现慈悲之相嘛，那么的也是要有观相应的机，所以这个术士呢也有关联的，有的人他这个记性就好啊，有的人呢他这个什么东西感觉了就很敏锐，感觉好，那么这个因缘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指宿住，能知世界出细诸色，这个是天眼通，就知出细诸色啊，种种色啊，这过去这个现在这个种种众生呢，有情呢，天眼呢，知其这个物质的这个显现，物质的呈现，永断烦恼障之漏尽通，漏尽通呢就是指啊。烦恼尽的意思，漏呢就是烦恼啊，有漏啊，我们有漏之身呢，有漏生死啊，怎么漏的？烦恼漏的，主要是有烦恼，但你没有烦恼就是不堕生死了嘛，不在生死迂回当中呢，这个被这个种种事情逼迫嘛，所以我们想求解脱了，不是别人控制了你，而是你的烦恼控制了自己，所以你就要求解脱了，不是说别人哪个人要弄得我烦恼得不得了，那主要呢还是你啊，这个认知，所以你执着事情在相应的范围有纠结，所以这些事情的变化呢引起了你心里面的波浪，那你心里面的波浪呢要怎么停下来呀，不生起来呀，那就是要洞察身心，洞察这个呢心里的发起根源，那么烦恼消除了，心的清凉呢，就没有烦恼佛烧你了，没有烦恼佛的炽燃了，那么就得漏尽了。得漏尽的话呢，就如实了解了，自己通达嘛，如实观见嘛，那么也就是观察他众生了，包括前面的这个天眼天耳这些辅助啊，了解度化众生的这个具体情形了。那么再以这个呢清净之道让他呢悉除烦恼，那么就是漏尽通的这个根本性的这个决定影响，教授开示此六通之教授，就是说这个六通教授呢就是能够快速圆满资粮，快速圆满资粮，就像你说话一样的，你要劝一个人，如果不对呢，说好的话都没有用，如果对呢，一句两句他就搞清楚了，他一下子这个思想就不卡了， 那就是画龙点睛了嘛，很快了嘛。那不对漏呢，九牛二虎的力量呢都拉不出来了，所以相应的事情呢要有相应的方法，那么有神通呢智慧呢，他就有相应的善巧，所以能够管具治疗呢，一个是神经的各方面呢，就是说他所现生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所知啦，生系广大啦，那个身体的善巧智慧，身体的方法呢更多，更快的积极治疗，这个是六通教授。九十为令了之虚断分别与俱生之种子，故开示见道与修道之教授，就是见道教授，修道教授。这个见道修道教授呢，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断烦恼种子、习气种子。这个烦恼种子、习气种子呢，又分什么？分别和俱生。分别就是相应的种种思维啊、认识了所起的，俱生呢就是任愿所起的，这个互相呢有关联性，有辗转的关联性。就像一个人他对这个人呢起反感不高兴，那么这个是他看到人就会不舒服的了，那这个他想都没有想。那么有的呢就是这样的，我看这个人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没有想法的，也平平淡淡，但是有人跟我讲了这个人如何了，又怎么样了，然后又结合一些事情一看呢，好像是这个样子。那么我想了，这个心里面呢就起烦恼了。这个烦恼怎么起来的？是分别起的。那么前面呢，你看到他的反感呢，那就俱生了，没有抗拒了。我想高兴一点，我想接纳他一点，但是我心里接受不了，还是心里面有抗拒，那么这个就是聚起的，就是不加思考的。那么其实这二者呢它有关联，就是说你相应的这些想呢改变了一个认识，所以呢就沉淀在心里面，最后就产生你对这个人的反应了，那么就由分别到俱生了。那么你本来是反感的，后来因为你经过一些事情想了了解了，觉得没有必要，不需要如此了，最起码自己的心量要宽，宽宏大量，容纳众生，容纳一切，所以什么人呢你都可以啊，接纳得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的都放下了，所以在看的时候呢你就不起原来的这个对立啦，这个冲突烦恼都不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由分别又到俱生了，就是本来是那俱生的是这样子的嘛，后来又经过分别之后又改了嘛，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了，所以这个俱生呢它是不是究竟也完全俱生呢？分别也不是只是分别呢，不是，你分别会沉淀下来，沉淀之后呢它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么牢固，它也会随着环境呢，随着认识呢，这个转化了改变呢，这个转移了原来的这个呢固化性的沉淀性的认识。就像一个人的性格一样的，有的人内向呢，有的人外向呢，喜欢跟这个说跟那个说，喜欢交往嘛。但如果他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呢，碰到一些钉子呢，他又内收起来了，不愿意跟人去交往了，也不想跟谁打交道，他就由外向变内向了。那一个人呢本身很内向了，他不愿意说话了，可是呢这个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呢，他非得要去说的了，非得要去交往的了，然后呢一来要去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呢，他又变了，他变得老是想找个人了，讲一讲了，说一说了，很这个活跃了，很活泼了，他又变了，他不是内向了，他外向了，所以他这个当中呢他有相对的稳定和随机的不稳定。随机的这个不稳定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相应的思维观察了，那么他习以成性呢，形成了特定的趋向了，那么就是具体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我执呢就有俱生的和分别的嘛。俱生的话呢，我们无始以来都是有这个沉淀性，自我意识，自我中心与生俱来，不管你学什么 教育程度多高多低，生活状态多好多不好，他这个自我是不舍离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我，想都不用想，第一个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分别我呢，就是由思想的接纳稀奇古怪的各种想法，外道的各种理论，认为这个我呢自大无内啊，自小无外啊，认为这个我呢周遍一切，周遍虚空呢，认为这个我呢它这个旋转不停呢，认为这个我呢可以离身脱体啊，另外一个我呢，种种的想。那么这些想呢是什么？分别我，就是我们思想勾画，所以呢有特定的这个认知上的这个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啊。那么这个不去这个做究竟，不去做这个思想啊、观察啦，就很直接的，很率然的啊，我就是我，这个就是我。那么这个就是具体的嘛，这具身分别是这么两类。种子是结合唯识大乘体系的一种说法了，就是说八识的心识种子嘛。这个心识犹如大海，过去、现在、未来交错这个影响，它会形成潜在的力量，那这个就类似于种子。哎，有种子它就会发芽了，开花结果了嘛，产生这个作用影响。所以我们任何的意念一想，种种的这个思维观察以及这个事情的这个经历，它都会形成呢潜在的这个力量储存下来，这个就称为种子。所以具身的有分别的，那么以见到和修道教授见到就是如实见了，见到真实了，那么就是根本见、究竟见啊。修道的话呢，就是说入了真实以后，以这个究竟所见呢，实相相应的智慧观呢，进一步这个断除、遣除在事项上的这个的影响，那么这个就是修道啊。所以菩萨呢，比如说未登抽地之后，不是抽地一证了就完全圆满了，见呢与佛相同了，但是呢这个习气啊、烦恼啊的一些转化了，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到七地菩萨呢，烦恼完全断，从断烦恼的功德呢，跟阿罗汉呢一样。当然呢，从他的神通智慧呀、那就广大很多了，不可比较啊，就是殊胜于，远远殊胜于这个阿罗汉。那么到了八地以上的无相无空应转呢，就更殊胜了，所以这个是呢，就是说修道的一个呢转化。那么这个当中呢，它是有决定的，这个无漏慧啊，为对治，为这个消除，所以渐渐的呢，就是转化了，这个分别，这个种子，还有这个具身种子。分别种子呢，就是思考啊，思想上的，具身呢，就是这个习以成性的特定的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九、第十，当知此即是十种大圣教授之体性。那么这个就是教授体性，那么先呢，说到这些。